充满主爱的教会。经文是选自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七节到三章的十三节。请弟兄姊妹打开你们的圣经，和合本是290页。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将会读二章的十七节到三章的十三节。找到之后请听我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七节到三章的十三节，和合本圣经的290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七节，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么？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第三章一节，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第四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将时间交给杨牧师。
各位早晨，这几天天气有点像加州，可能因为我们最近在加州回来呢，带了一些太阳来。无论如何呢，今早刚刚是轮到我们思考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一件事。我不能够忘记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我们那个当地的导游呢，好骄傲的话我听，我们帖撒罗尼迦现在的市民一共是98.5%是基督徒。换一句话来讲，他们这个城呢是一个基督徒的城。当然我不是很赞成，因为我见到很多东西都不是很基督化，但是他们的聚会呢实在是很热烈的。可能你们未曾去过一个崇拜是两三个小时呢，大家都站在那里的，没有座位的，旁边有些座位呢是给老人家住坐的，其他所有的人呢都在那里 又不是唱诗，他们又不是很喜欢唱诗的，诗班就有很好的诗班，唱得很好，但是呢主要呢就是一路听，就一路看那些神那些画像，纪念圣经里面的故事，纪念他们先前爱主的人的一些生平。所以在这个教会呢，我看到一件事，就是一个这么多年来仍然跟随主，在主的真道上站立得住的一个教会呢，是很值得我们来纪念。但是怎样能够有一个教会是充满主爱的呢？今天在中国的大陆，三自教会名称是中国的教会，有3000万的数字，但是家庭教会呢就不是官方的教会，说已经有5000万的 教信徒。如果加起身呢，中国应当有8000万的基督徒，但是中国的信徒有没有影响到中国官方对基督徒、对基督教的一种体念的看法呢？相当没有。虽然我们见到 最近官方一些做事呢，是跟以前的做法完全不相同，有人就猜疑是不是信徒的信仰已经入到中国政府的官员的心里面，这个是猜疑，有没有办法证明呢？就要看神第日有没有给我们看到。但我不能够不想到，如果一个教会能够充满主的爱的时候，那一份喜乐，那一份合作，那一份支持，彼此交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个因素呢，就正如我去年呢还是在法国的海岸去参观过他们那个诺曼帝的海岸。那里是什么呢？是当年盟军要攻入欧洲打败希特拉的开始的一个海港。那个海港呢，本来是法国是德国在那个地方防守最轻微的一个地方，最容易攻入去的地方，所以当盟军选择那个地方，那个 D-Day 后来变成 V-Day 的时候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我去看呢？原来那个地方美国伤亡的战士是大概超过4000人，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原来他们低估了德军在那个地方所建筑的一个堡垒，不是一个堡垒，好几个堡垒。那些防空洞呢，是从德国运那些红毛泥去到几千里路的诺曼地，计建筑的堡垒非常坚固，到今日还在这里，非常坚固 的存在。所以当盟军用极大的当时最大的炸弹，用了好几千个炸弹炸那里的时候呢，他们以为一定冧晒了，但没想到没冧到。不但没冧到呢，当盟军那几十架海岸 的战舰开入去那里面，要将海军陆战队那些精锐的部队上岸的时候，一船船的海军陆战队就这样死了。因此那个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我去见到一排排的白色的十字架，每一个十字架就埋葬了一个以前牺牲的美军的生命的时候，我看到眼泪不断的在那里流出来。因为你看到这么多精英的美军，就是那一下不能够攻陷这个地方，损失了生命，就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建筑得非常 坚固的堡垒。假如今日美德教会能够彼此之间合作，结成一个好好的爱的网络，我们会变成一个好重好好的堡垒。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美德教会是一个有堡垒、爱的堡垒。因此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提醒我们有四方面，一个充满主爱的教会所重要的四方面。这四方面是哪里呢？第一就是在第十七节开始讲，教会要在主的爱中的关系能够被吸引住，被黏住了，黏住了。第二就是在第三章一开始的保罗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开始讲呢就是在患难中经得起受得起攻击，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第三章第七节开始，保罗说为此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中因你们信心得了安慰，开始讲到第三章第十节是讲什么呢？是讲在喜乐当中能够分享在爱中的喜乐。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章第十一节开始，保罗讲一句说话，就是在他们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相关相顾。我叫做什么呢？叫做在关系当中能够产生一个双赢的双赢的关系。对不起，我的广东话现在越来 越有毛病，有人说你是不是老松佬啊？为什么你的广东话带一些老松的口音？其实因为我离开香港已经五十年了，所以不能带乡音呢，是我一个很大 的困苦。我自己拿不到一个回乡证，因为我在香港不够七年，这个也是我心中一个很大的困苦。首先我们要看看这段圣经里面开始讲，一个充满主爱的教会呢是要以主的爱来彼此维系，是黏住的，是吸引住的。怎样见得呢？因为第二章十七节一开始呢，保罗就说弟兄们，其实也都包括姊妹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暂时同你们离别，是面目的离开，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在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稳，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保罗好在意他和弟兄姊妹的关系，保罗好在意大家之间有喜乐的成分，他亦都好在意在主里面有关怀所造成的那个好好的关系。这个是充满主爱的教会在彼此之间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什么因素？这个因素就是第一句说话里面讲，我就从你们暂时离别，是面目的离别，是身体的不在一起的离别，但是我们的关系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 的阻隔。在过去呢，可能这句说话讲起身呢有啲咁多， 难以了解。但是在现在这个充满电波的时代，其实就不是很难了解的。特别是我们的手机，其实就是无线电话。这个手机呢，就算我们前几个礼拜在北非的时候，都能够跟中国大陆、从美国呢，用电话可以保持联系。这个人类的发明，其实是人类的发现，不是因为人能够创造出电波，而是这些电波就在神的创造里面已经被人现在开始了解怎样使用。所以如果我告诉你，现在空气里面有各种的电波的时候，你们搞电脑的人、搞电子的人就了解到是为什么。因为只要你有那个吸收的机器，只要你有那个能够分析电波的器具，你就能够跟任何人仍然保持联系。这个就是保罗的心思，这个就是当时教会所产生的一种心态，就是在任何情形之下，我们都有同一个波长，我们都同有一个幅度，我们可以接受在主里面的关心，在主里面的关怀。我不知道神在未来的日子会差派美德教会弟兄姊妹去哪里。每一次当我想到你们的宣教士能够去到远方，甚至有人去到阿拉伯的国家的时候，我心中就为他们祈祷。当然我希望你们家中的祈祷里面没有忘记在远方宣教的弟兄姊妹，更加也不要忘记在你们当中有病痛、有困难的弟兄姊妹。不过我有另外一个偏见，我也希望大家原谅我这个偏见。为什么呢？就是我见到周刊里面呢，正是提到有病痛、有困难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困难，没有人呢提到弟兄姊妹在生意里面、在学术里面、在公司里面的升迁和成就。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将来我希望呢，你们有一栏呢是恭喜弟兄升迁、成就、学术上的、技术上的、生意上的。为什么不行？因为保罗，你们是我的喜乐，我们好像只是分忧而不分喜，我们不愿意彼此担负别人的喜乐，因为一讲出别人的成就的时候，可能我有酸葡萄，心里面就酸溜溜。如果有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关系里面所不能够承担的一个破口。求主原谅，让我提醒我们，如果只是分忧而不分喜呢，可能是撒旦攻入来一个很大的破口。愿主帮助使我们记得过去在中国50年来，很多弟兄姊妹为主的缘故，他们损失生命、损失财产，为主的缘故损失生命，我们要纪念他。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纪念今日在国内仍然有很多人呢为主的名打胜仗，我们应该纪念他们所打的胜仗。举个例来讲，在杭州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超过7000人一起可以聚集的大教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我未去过。但是好像这些好消息呢，我们都不应当放在一边，应当彼此鼓励。就因为这个缘故，保罗他就差派他不能够去的那个地方的一个青年人代表他。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是使徒行传17章告诉我们，他在帖撒罗尼加的时候得罪了当地的父老， 得罪了当地的犹太人，他们将他赶走，还 用一些烂仔打他，要杀他，所以他不能够回去帖撒罗尼加，他只能够在 Berea 在隔离几十里路 的地方在那里讲道。那个地方呢，那些人非常喜欢听他讲道，所以《使徒行传》十八章说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查考看看这道是与不是，是抑或不是，啱抑或不啱，他们要跟他查经查到底。一个教会能够在一个传道人的身上能够吸收得着灵里面 的亮光呢，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爱的基地。当一个教会成一个爱的基地，好像刚才我们所唱这些几首诗所提醒我们的时候，是变成一个爱的碉堡。这个碉堡呢，就是点大点重的炸弹都炸不进去的。如果有这样好的时候呢，神的教会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好的灯塔。不是只是 在这个Franklin 这个地方，不是只是在这个地方，是 Somerset 这个地方，而是整个 New Jersey 呢，都因为有美德教会而认识耶稣基督的美德。有一位老姊妹，可能你们都听过她的名字，亦都知道她是哪个，因为你们凡是读过荒漠甘泉的人，就知道是盖恩夫人所写的。这一位早期的法国天主教的一位老姊妹，写出这么深入、这么鼓励人 的名言，是因为她与主的关系非常深入，不怕别人的攻击，亦都不怕疾病对他的刺激。他有一次说，他说爱是什么？在主里面，爱就是人的重量。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很喜欢很重，我们喜欢轻一点，这么多特别姊妹们，我又重了两磅了，那就不是挺好。但是如果你的重量，你的人是有那么高，而太过轻飘飘的，风吹得起的话，不是太好的事。你的重量在哪里决定呢？是在于你的爱心的决定你的重量。所以你不用说我听你160磅你180磅，而是你应该说我听你的爱心有几多斤两。因为在一个人的爱心的重量呢，决定他这个人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有感情的。没多久之前，我回到大佛，我撞到一位少年人。这位少年人呢，是在我的教会，我们教会有一个叫做低能的学校。如果我跟你讲这个低能学校，我其实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不断每个礼拜五日呢，就照顾成50个有蒙古症所产生的低能的人。 Jimmy 是其中一个学生，他来的时候呢，他父母非常爱他，他爸爸妈妈一人一只手带他来到教会，但他父母呢就不想做礼拜，只是想他来接受低能学校的照顾。当然他也都很乖，但他喜欢来做礼拜，所以后来呢他就带了爸爸来，爸爸来了呢，后来又带了妈妈来。他父母一来的时候呢，他就很喜欢很兴奋的跟我们一起唱诗，但是老实说，他那些真是百音不全的诗，但他唱得非常之兴奋，他记性也都不差，所以他你唱 耶稣是我于我全世界所有，他即刻唱的，而且他唱得比别人还响亮，所以但他一唱得响亮的时候呢，旁边的人就很凄凉了。 Jimmy 现在已经当然是超过40、50岁的人，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见到我和我太太很兴奋，那我们跟他说你应当帮你将你的一切忧虑交给神，跟他讲了没多久呢，要讲再见的时候，他就拉着我的手，又拉着我太太的手，他讲一句说话呢，我今天还不能够忘记的。他说，牧师，我可不可以为你祈祷啊？哇，我当然说可以啦，他用广东话讲添。但我可不可以为你祈祷？因为他父母妈妈过了去了，他爸爸又过了去了，他哥哥又不喜欢理他，他非常有成就的家姐亦都没乜理他，但是他居然能够关心那个曾经关心他的牧师。当然他亦都做了一个好好的祈祷。为这件事，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能知道，在爱的基地呢，是有一种吸引力，有一种建造力，有一种帮助力的。不但如此，在爱里面呢，第二章的第三章第一节呢，就开始讲到爱中可以经受到外来的打击和内中的困难。外面的打击呢，就是《使徒行传》17章、18章给我们看到保罗受当地的烂仔的攻击，其实就是那群有钱佬收买的烂仔来攻击他，要杀他。所以各种类型的攻击呢，都会来到教会。撒旦是一个遍地游行的狮子，为要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但是如果有爱心的话呢，不怕他。所以保罗他不能够再忍的时候，他就独自等候在雅典，就派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即是坚固帖撒罗尼哥的教会。不但是坚固他们，而且劝勉他们，劝慰他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的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不知道第日神在这个教会所做的地区对你们会有什么攻击，但求主叫你们在任何的攻击里面，有信心的堡垒，有爱心的堡垒，有盼望的堡垒保住你们，叫你们不怕任何的攻击。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喜乐不是娱乐，真正的信心不是迷信，真正的盼望不是奢望，乃是实实在在在主的话语里面所建立极好的极美的见证，我们叫它做海歌。海歌是经过试炼之后，是经过困难之后所能够唱出来的赞美。因为这些外来的攻击可能更容易得胜，而是内心里面所产生的疑问，内里面所产生的困难更加不能够容易得胜。最近我没有带上来，我有一本宋尚哲最近再写的日记，不是他再写，他已经过了去几十年了，是他有40本日记，在文革的时候呢，他的仔女他的妻子呢，将他们包了埋藏放在地下不见了，结果呢最近发现 那四十本的日记，所以宣道书局将它写成一本叫做《宋尚哲失而复得的日记》。我有时用了很长的时间来看这本很厚的日记，其实他服侍主七年，但是他这七年记得很多他当时的争战，外面的争战，教会里面的乌龙，和他心里面的争战。他有一句说话是这么讲的，他说撒旦用最巧妙的计策令人不觉得自己有罪，而且看见犯罪觉得无关重要。这个是他当时心中很大的感激。我未能看完这本，如果你们谁想看的呢，你可以跟我借。这本书是很难得的一本，叫做《失而复得的日记》。他们拍了他当时的日记的办法，当然没有今天的电脑那么爽，用手写的，而且那些纸呢也都不是那么靓，很容易坏，但是仍然呢有很好的笔迹在这里，是教话给我们听，一个侍奉主的传道人他内心所产生的疑问，所产生的困难不是很容易对付的。我还记得在我们侍奉的教会里面也都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呢？就是当我邀请教会的领袖一起参加我们每个礼拜三晚黑的祈祷会的时候，居然有人告诉我我不来祈祷会的。我说为什么？因为有人告诉我你在礼拜堂的顶上面有一个扩音机，有一个录音机，这个录音机就是将我们祈祷的内容寄了去，然后呢他们可以将我们隐私来广播。我说谁你听的？他说有人说我听，非常得意的。当然我不能够证实这件事是谁传出去，但我也都不能够不讲这些是非常刺激的一些理由。他不来祈祷会就因为他相信谣言，而这个谣言不可能证实的。所以我后来呢就讲了一篇道，就希望弟兄姊妹，如果所听到的不是那个讲的人自己见到或者证实得的，你不要再传，你不能够再讲，你不应该再传出去，免得谣言中伤主内的弟兄姊妹。因此在爱中我们更经得起外来的攻击，内里面的疑问。不但如此，爱呢还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叫做喜乐的因素。喜乐泉，如喜乐好像泉水地涌出来呢，是很帮助弟兄姊妹在心灵里面的进步。今日能够带领我们认识主而信靠主，能够向主而行，不是别的，乃是主里面的爱心叫我们能够胜过试探，能够胜过危险。因为喜乐是爱里面重要的一支支柱，是健康的教会必定需要的良药，是我们侍奉主最大的力量，是我们信心的推动力，是我们信徒的见证。因此这个地方提醒我们，喜乐是教会在爱里面必定重要的一种喜乐的生活。第七节到第十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们将一切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 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的喜乐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饱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有一个弟兄给了我一份他所写的快乐的十个秘诀，我和你分享一下这十个快乐的秘诀是什么呢？他说，不妨露出一点的微笑，不要太过悭皮。他说，一个忧愁的人的面呢，其实所需要的肌肉的绷紧呢，还多过你微笑的肌肉，所以你微笑呢，会使你靓啲噶。仲有呢，第二点，嘴巴呢就要甜一啲，嘴巴甜一点。仲有呢，说话轻一点，讲说话呢唔好粗粗鲁鲁。所以去华人餐馆，特别系粤馆呢，最弊嘅就系好嘈嘅，唔知点解。饮茶嘅时候特别嘈，哇啦哇啦哇啦。在这里猛地叫。第四点呢，就是脑筋灵活一点。所以我很赞成你们去打篮球，就是这样。你如果多打球呢， 你会灵活很多的。当然乒乓球都好，乒乓球都很快。理由少一点，第五点，快乐的第五个秘诀。第六个呢，肚量大一啲，食多啲啊！肚量大一啲，其实就系你嘅丞相在肚里可以撑船，嗰、那个肚量要大一啲，肚量又系咁解。做事多一啲，唔怕做噶，唔好话喂好污糟，洗地啦。点解你唔洗呢？你系要叫太太去洗呢？仲有第八点，脾气少一点。呢一点我有时都一不耐烦嘅时候呢，就会发大脾气。其实好少嘅事系咩？你如果仔细研究一下，点解你大发脾气呢？其实脾气嘅本身嘅理由好冇理由嘅。而是你的大脾气才是最大的理由。还有第九点，喜乐就是快乐的第十的第九点是什么呢？行动快一点，不要这么老了嘛，不要这么老土啊，可以行快一点就行快一点。还有第十个秘诀，效率高一点，做事不要这么粒糯。你哋讲唔讲粒糯噶？粒粒糯糯啊！有啲少年嘅老人啊，好即系睇起身好激气噶。明明系十几岁嘅细佬哥做嘢，冇声冇精打采做嘢，效率高一啲咁咧。OK， 微笑露一啲，嘴巴甜一啲，说话轻一啲，个脑筋活一啲，理由少一啲，肚量大一啲。做事多一啲，脾气少啲，行动多快一啲，效率高一啲，你就会增加更多嘅喜乐。最后未曾第四点呢，就係、是、在关系当中我哋要产生相迎的关系。第十一节到十三节呢，提醒我哋两件事。因为在爱中可以产生多爱。第二，在爱中产生圣洁。不可否认的，从爱心产生别人的反应是爱，而仇恨呢就会引进更多的仇恨，毒品会带出更多的毒野，仇恨带出更多的杀伤，但是爱会带出很多的爱。因此在主里面以爱心来代求， 我希望不是只是为了悲伤而代求，当然悲伤、伤痛、困难、忧愁要代求，但是亦都为着别人的成就感谢。不知道我们祈祷会里面有没有为着某人添丁感谢主，但他也不会很难，添丁当然要感谢，但是他如果添一顶帽呢，你有没有感谢呢？他拿到一个博士学位，照我所知好像这个教会从来没有恭喜过的、这些个人成就，哎，你这么多，你他这么多，可能我们没有代求，没有为着别人今天工作得了升级又感谢主，没有为着我们宣教士在远方领了五个人信主，我们感谢主，亦都没有为着我们的英文班有多五个人增加了，我们感谢主。今天我听到五牧师为着我们有42位英文班，感谢主，感谢主。好可能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爱心充满的教会，不是只是为伤痛而来提出，一个当人中人文化里面很喜欢是在伤痛在悲哀里面过日子，但是我们应当在喜乐当中成为一个全员，成为一个攻击的力量，让人来到主的教会里面觉得这个是让给我们兴奋的，给我们喜乐的地方，因为主的子女应当用喜乐油彼此来膏抹。我们不怕别人有成就，只怕我们自己有妒忌。不但是爱中产生多爱，我再讲多一点，就好像投资一样，爱呢好像投资一样，你投一些爱下去，它会有回报，会有更多的利息，更多的利润，你再投下去，它有更多的。我希望在这个经济挂帅的时代，我们不怕投资在爱心的工作上。所以我希望你们将英文班的侍奉当作一个爱的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有没有为别人的信仰投一些资落去，用爱心来带领他信主，用爱心来带他去看医生，用爱心来鼓励他忠心的背圣经，有没有？还有爱中产生诚实，产生圣洁。为什么呢？如果不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如果不圣洁，我们很容易有错乱的脚步。因为如果不圣洁，就会接受指责。要过着圣洁的生活，我们才能够见主，我们的 GPS 才能够带领我们去到主的面前。最近有人说，我们怎能够带领我们周围的人信主呢？为什么我们的所周围的文化是这么反对真神呢？其实这个文化的事呢，我希望你们稍微忍耐一下，就是这个不是一日的事情，美国全世界的文化到今天这个时代叫做后现代的时代，不是一日的问题，而是从第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从明朝、清朝到中国，从中国到现在，全世界都是向着反对神的道路上行。譬如说十六世纪在欧洲有文艺的复兴，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在那里想，万物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物很重要，直到今日为止，唯物主义仍然操纵了中国，以影响到我们很多中国人呢很喜欢草物。在这个地方我就少一些探访，但是在大埠我去探访很多家， 很多屋企连客厅都冇，唔可以坐嘅。客厅都唔系客人坐嘅，客厅系东西坐嘅，乜嘢都有，就系冇张椅俾人客坐。所以文艺复兴之后呢，万物就成为一切的中心。十七世纪呢系叫做启蒙嘅时候，嗰阵时大好多人对知识大增加，人呢变成重要啦，人就不需要上帝。到十八、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叫做现代主义嘅时代，嗰个时候呢有个新嘅题目，呢个包括毛泽东在内，叫做人定胜天，愚公移山，人定胜天。而家我哋喺咩时代呢？系叫做后现代嘅时代。呢个时代系咩时代呢？人就是上帝。所以传福音好难传咧，就因为人已经代替咗神，而且人仲高过神。呢个时代嘅哲学要我哋好难将福音传出去，但是求主叫我们今天再一次深深地来到神的话语里面被提醒。保罗说，我求主当耶稣和他众圣徒一起来的时候，叫你们心里仍然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求主帮助，因为我们有世界上一切权柄不能够取代的爱心，有金钱不能够收买的喜乐，更加有一切的奢侈不能够取代的盼望。愿主保守我们，让我们低头祈祷。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教会当中，叫我们兴起一批的弟兄姊妹，能够在爱心上彼此扶持，在战略上能够充满关怀，更加在一切的事情上讨你的喜悦。我们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好多谢杨牧师对我们的勉励，愿意用下面这首诗歌来做一个的回应。求神兴起美德教会，建立我们，使到我们靠住神能够坚固，成为合一爱的肢体。请大家弟兄姊妹一起起立，一群大能子民，我一连唱两次。
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之民，他们要靠我领来往之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是我们爱，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之民，他们要靠我领来往之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是我们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
愿我哋弟兄姊妹成为一群大能嘅子民，跟住系请康茂弟兄带领弟兄姊妹啊姊妹为奉献谢土。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感謝你帶領我們山堂的弟兄姊妹，我們的兒童，我們的青少年一起來殿的主中、主的殿裡面，我們一起敬拜你，榮耀你。主啊，你是賜生命的主，你給我們、我們所需要的每一天，你都充充滿滿的、賜給我們。主，我們感謝你，你揀選了我們、作你的兒女。在這裡我們都是願意真的繼續學習我們彼此的相愛，是彼此的關懷。主，我們這裡是將你所給我們的一小部分、放在你的壇前，無論是金錢或者是我們、的時間，我們的、侍奉，求主你悦納。我們這樣禱告，乃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而求，
阿門。弟兄姊妹請坐。接著是本周經訓。